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进行今天的单元，给一个说法。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
张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有一个法呀，
是
叫跟骚法，
对，
怪的跟就是跟随的跟，骚就是骚味，新骚味的骚。跟骚法立院三读，八类行为最重判刑5年。而且可以预防性的羁押，这很重的一个罪行啊，
对对对，
这算是重罪吗？
应该说依照他有加重行为的情形，那假如说他所触犯的是加重行为，就是像携带凶器这种行为去做跟踪骚扰的话，他最重是可以判到这么重的罪。
所以跟骚法就是跟踪骚扰法，
对，
对于跟踪骚扰行为的一个防治法，
一个防治还有事后的惩处。
嗯哼，
对，
谈一谈。
好，这个跟骚法其实在今年的11月19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它的全名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它其实总共有8种的骚扰太阳，但是它的最主要条件是说它必须要行为是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而且必须要影响到受害者的日常生活。那假如说有这些情势的话，它违反者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件，这个跟骚法其实之前行政院其实它已经要立法很久了，可是比较大的事件应该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屏东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掳这个通讯行的这个女子，然后制造假车祸，后来造成杀害的案件。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案件，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征信女子，她在屏东的一个通讯行担任那个销售员。当时后来她就是跟有一个顾客，一个黄姓的这个先生，她在2月的时候他们买手机认识之后，这个黄姓的顾客就屡次去骚扰她。这个征信女子曾经在2月跟3月的时候都有报警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可是当时警方好像就只有做一个告诫的动作，因为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则可以去做处理。可是没想到在4月8号的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征信女子下班的时候，这个黄姓嫌犯呢，他就用开车把她撞倒的方式撞倒她之后把她掳走，然后隔天发现说这个征信女子已经死亡。当时这个案件引起大家对于说跟踪骚扰这种事前怎么防范，后续要怎么处理，引起很大的关注。对，所以后来最近来讲就是在11月19号之后，立法院就通过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他所制定的所谓跟踪骚扰的8种太阳是哪8种？
是
第一个就是监视跟踪。所谓监视跟踪，就是你要监视观察或跟踪特定对象的行踪。另外还有就是盯梢尾随，就是
人对人，
对对对，就是你就接近他的特定场所，
打篮球一样盯人防守。
对对对，比如说你在他的住家，或是在校园，或是在工作场所的话，就是盯在那边去看追踪他。然后或者说你是对他用这种威胁辱骂的方式去做，比如说你对他警告、威胁，或是嘲弄、辱骂等等的用语跟动作来去威胁他。那另外一种就是要用通讯骚扰的方式，简单讲就是
不断的打电话、传简讯、
Line， 对，然后甚至用无声的电话一直去一打给你，可是我不发出声音，类似这种方式。那或者是说以不当追求的方式，比如说我要求约会啊，要求你跟我联络啊，或其他的一种追求行为。那另外也有说寄送文字、影像等物品的方式，比如说你会传一些不雅的照片啊，或是一些特殊的照片给你要追求的对象，或是你要骚扰的对象。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几十年前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嗯，
对方送一个笼子，分作4层，分别装着一只兔子、一只小猫、一只小狗，还有一只小乌龟。那这个算不算？
可是要看对方寄送的这东西是不是跟性或性别有关，比如说就是对你是想要追求，还是有一些
你看他送的这些小动物。当然不是直接的，很恐怖就是了。
嗯，
假如现在这种手段被复制了，
嗯，
那符不符合刚才你所提到的8类行为里面的其中一项？它并没有真正直接的性暗示，
嗯，
或者是明示。
可是我觉得这会比较像是说类似这种威胁辱骂的方式。 因为 我不太清楚
说，你说他那乌龟是在骂人
就是这个要怎么样赋予他的这个意涵。其实我觉得虽然跟梢行为就是有这些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名词定义，可是你要怎么样套用在这个事实上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说刚才比较想的是他是不是用这种，要不然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有一种算是警告吗，还是说只是要
No 不知道。
假设假如这样，假如说又不牵扯到性或性别的话，可能就不会属于我们这种跟踪骚扰的定义里面。这八种行为来讲，一定要跟性或性别 有关系，
一定要，所以一定要落在性上面。
对，性或是性别，就是男女的性别上面。那另外还刚才还没有两种还没有讲，就是妨碍名誉，还有他冒用他的个资来去购物
啊。
对，这
又陷害那个被盯梢，
就是我被跟踪的人用你的名字去购物，然后送到你家，然后要你付款或什么，这些都是跟踪骚扰的八种定义。那假如说你又发生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的话呢，目前来讲在法律上来讲，他们是设定是分两种情势。第一个假设说你现在遇到一个跟踪骚扰，你可以先去跟警察那边报警。那报警的时候，警方他就会去做侦查，他会分两个，第一个他会把他先当作是一个犯罪行为先去侦查。那另外呢，他假如说认为确实是有跟踪骚扰嫌疑的话，警方他可以先出一个书面的告诫，就是要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再犯的。
是，
那假如说你后来被警方发现说我已经出了书面告诫，你再犯的话，
再犯，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警方或是检察官或是利害关系人就
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羁押了。
没有，他这时候在程序上他可以申请所谓的保护令。保护令，那假如说你再违反保护令的话，他就是会有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问题。可是能不能羁押的话，其实是在法律上来讲是看你会不会有反复或是持续的实施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并不一定要有书面告诫，只是说你有书面告诫之后你再犯的话，很容易被法院认定说你确实是有反复实行的这种情形，这时候就可以采行所谓的预防性羁押。
是，
那假如说套用在我们刚才那个案例的话，刚才那个征信的这个 女子的话，她其实之间有经过两次的报警嘛。那假如说套用到现在这种新的跟骚法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嫌犯其实在当下是有可能就被预防性的羁押，因为他有持续或是反复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块来讲，对于像这种性或性别过度追求这种行为来讲的话，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预防。可是就我看到相关的一些意见表示说，我们把它跟踪骚扰限制在所谓的性或是性别上面，那可是针对比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债权债务啊，或者像是那种
像我刚才提那个例子，很可能是精神上面有问题，那个也必须要让那个被跟踪被骚扰的人得到保护。可是那个跟踪骚扰的人又不直接的看起来像是有性上面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换个性别来讲，
对，
有一个男的送了一个东西这样给你，女生是吧，很可能那个男是精神上有问题，那这个难道不列入跟骚法的？
对，以目前来讲跟骚法它的条件就是限制在性跟性别有关。那这个法律当时内政部在制定这个行政院在推出这个法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看到那个资料是很多立委认为说你的这个范围太限缩了。可是当时内政部他们的反应是认为说，假设说我们现在把什么都放宽的话，会代表说警方要做的事情太多，比如说
太多，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界定说，等于说你几乎你只要说我有被跟踪，警方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也许只是债权人去找债务人，比如说你欠我钱不还，那我去找你要钱，那我盯着你要钱，那这样子到底我这样也算是违法吗？可是你就是欠钱就是赖账啊。那假如这样子，我说你这样就是违法，那别人说我反而是现在就欠钱的人越来越大了，我连去找你都不行。
债主有罪。
对，就是所以他们后来有在做一些限缩啊。可是目前来讲，因为依照内政部或行政院提出的资料来看的话，其实跟踪骚扰的话，其实是我们算是对于女性来讲是三大犯罪的一种，包含家暴的这种情形。他所以至少就这一块来讲的话，对于在男女平权或是女性的保护上来讲，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对，
111年起。2022年，是吧？
对，
劳工值日班夜班计入工时超时要付加班费，这个我不太懂，难道现在不需要付加班费吗？
应该说我们111年起呢开始的话是所谓的值日夜班， 在我们的法律的意识上来讲的话，在行政机关认定的话，所谓的值班、值日班或值夜班、嗯、它其实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工作比较不一样。
嗯，
在我们的含义里面的话，之前内政部它有奠定一个叫做事业单位实施劳工值日夜应行注意事项、
嗯、
这边所谓的值班的话是说雇主在工作时间以外安排这个劳工去从事非劳动契约约定的工作，比如说他收发信或是接听电话或是巡查这个场所，就是他平常也许不是做这个工作，可是当时他有要值个夜班或日班，他可能就是在待在这个休息室里面，他就是假如有人打电话来你就必须要接个电话这样子。当时的想法是说，因为你日班值日夜班的工作的话跟一般我们的工作强度是低很多的、
嗯、
所以像这种强度的话你是不需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常工作，
所以不另外付偿，
对，应该说他还是要付钱，但是我 不用付的是我们正常工作薪资去计算加班费、
嗯、
就是类似一种津贴的补偿，
但是这个法意思是说将来是要付正常了，
对，因为后来会发现说虽然我们的法令后来有在修正说就算你值日班夜班那种津贴也不能低于我们的基本工资，可是现在会有问题，有一个劳工是说那我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已经做正常的工作、
嗯、
结果礼拜六公司又安排我值日班夜班，虽然说你说他的工作强度比较低，可是我还是要待在公司啊、
嗯、
我还是要听公司的指挥监督，那可是我的薪水很明显，假如算加班的话，我是加班费用加班费来计算，可是假如说你是说我值日班值夜班，那我的薪水就是大幅下降嘛，就等于说最多只能拿基本工资、
嗯、
然后就有一些劳工会觉得说你这样的方式就是等于说劳工还是在雇主的指挥监督之下，可是我拿到的报酬却不是应该正常工作所应该给的报酬。
我甚至听说周末或者是例假日老板或者是上司给他的下属发 line 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嗯、那都会形成让他工作，
对
的状态是吧？
以前来讲，也许会因为以前来讲，其实这个在法院实务上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通常来讲，假如法院实务上，假如说你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去从事的工作，那假如说不是我们一般正常约定的工作内容的话，有些法院会看他的工作强度去认定说他到底是所谓的值班、
嗯、
还是所谓的加班。可是这样子，其实在适用上就会有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废掉这个所谓的值日班夜班这种津贴规定的话、
欸、
就一律回归到劳基法的规定，原则上就是你只要叫我做什么事，不管你工作强度高或低，对，你就是按照劳基法规定、超过正常时间工作时间的话就是要付我加班费、
嗯、
那所以这对劳工来讲应该是比较有利的，可是对雇主来讲，假如说他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说啊，你六日你就是帮我去接个电话或干嘛的话，你假如后来没有付这个加班费的话，原则上可以处20,000到100,000的罚款。
20,000到100,000，
对。
那比如说，我跟我的契制说，哎，你帮我印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节目可以用可以不用，不知道，
嗯，
对不对？但先印出来看看。哎，影印是很花时间的，对不对？
对。
可
是你只要印多的话，
我要如果我不给他加班费。我要付他多少？你刚刚说多少？
就是罚款，就是20,000到100,000。
哇，那我跟他换工作可以吗？
没有，你只要付他加班费就好。
一个另外一个案子，妻子难产成为植物人，丈夫诉请离婚。这个我记得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几乎要讨论到，但是差一点点时间不够，对不对？
是，
嗯。但是他更一审又有大逆转，
嗯、
那到底怎么样判是离婚准还是不准？好像后来是准了，
对，
谈谈这个案子。
好，这个案子是我认为假设他成为法院的就是他判决的一个标准的话，我认为是一个会影响非常深远的案件。就事实的部分简单陈述的话，就是有一个罗姓男子在101年的时候跟一个林姓女子结婚，他们结婚之后当年呢，这个妻子就是生产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叫羊水栓塞、嗯合并心肺衰竭，所以在当下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刚出生的这个女儿在同年也就死掉了，然后林姓女子也因此就是类似变成一种植物人的这种状态。以目前来讲，其实大概经过9年的医治都没有任何好转，就是还是一直呈现这种植物人状态，没有一个比较会好转的这种迹象。之后，这个罗姓男子他就请求离婚，结果一二审的时候呢，就是认为说这个。林姓女子成为植物人是因为难产所造成的，这是一个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情势之下，所以就将这个罗姓男子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的请求就驳回了。然后后来这个罗姓男子在上诉，结果后来最高法院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见解， 认为说这个东西假如是不可归责于双方的话，他就可以请求离婚。更一审的时候就依照最高法院这个认定的结果来去认为说啊，确实是以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因为林姓女子已经是植物人了，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婚姻状态的话，所以就准他们离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法院的判决离婚里面啊，除了我们在有所谓的1052条有一个十个列举的事由，当你有这十个列举的事由的时候，你是一定可以离婚的。简单讲，比如说你有重婚，或是你有对于对他施予虐待等等这种情形，对，总共有十个要件。那假如说你有符合这十个的话，原则上都一定是可以离婚的。可是假如说不符合这十个要件以外的这种情形呢，法院有一个叫做重大的事由难以维持婚姻的话，夫妇都可以请求离婚。但是这个条文其实它是有一个但书，是说如果这个事由是由夫妻一方应该负责的话，仅他方得请求离婚。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条文在法律用语上它叫破绽主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婚姻有了破绽之后，原则上来讲这个婚姻就已经不能维持了，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离婚。可是我们的法制是规定说要有责任，就是有造成这婚姻破绽的话才可以请求离婚。
可是刚才你讲这成为因为难产而成为植物人，夫妻双方都没有责任了。
对，依照这个法条的原意来看的话，其实一二审我认为他判决是对的。因为当时在这个破绽主义来讲，之所以会采用破绽主义又设定有责任，就是不让有责任可以随时可以请求离婚。那可是所以在当下的时候，像这个一二审他们之所以认定说确实因为这个林姓女子已经成为植物人了，他们确实婚姻关系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可是为什么当时一二审没有判这个罗姓男子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说林姓女子她之所以会变成植物人是因为难产所致，她对这个婚姻的难以维持她并没有任何的责任，所以在法律上来讲她不是有责的一方。所以法院认为说罗姓男子在提起这个诉讼的时候，既然没有办法证明说林姓女子是造成这个破绽的原因，她有责任，
她就不应该，
对，她就判她败诉。可是经过最高法院他的一个新的见解是认为说，假设说这个婚姻确实出现了破绽，就是已经确实是双方已经没办法共同维持下去，而双方都没有责任的状况之下呢，是可以离婚的。
这完全是各说各话嘛，就是说前面的审判跟最高法院的认定，他们不在一个话题上嘛。
对，这其实我老说，我认为最高法院这个新的一个见解来讲的话是，就我自己看起来，我认为是他已经突破我们本来婚姻财的有责破绽主义的问题。因为假如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假如说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就是让我自己觉得有点害怕的问题。像林姓女子她是有家人的，好，那假如说他们罗姓跟林姓女子他们离婚之后，算是责任好了，这个就是会回归到他原本的家庭去，要去承担他变植物人后续的这些照养之类。可是假设说林姓女子她假如说是孤身一人没有家人的话，那他又跟他
谁照顾他呢？
对，这就其实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至少在我认知里面，婚姻的话，它是一个，它既然是神圣，也是有责任有义务的。可是像假如说这种类型的发生，假如说一个意外事故发生的话，其实假如说我们法院是认可说双方都没有责任状况，是都可以请求离婚的话，那代表说你婚姻中最好不要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因为你随时另外一半随时在法律上他可以随时
绕跑。
对，你说让我跑也是，就是他不愿意背负这个婚姻的责任，他是可以去离开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伦理或是婚姻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先问一个问题，跟法律不是直接有关的
啊。
你喜不喜欢看棒球？
我喜欢看棒球。我以前
你有没有觉得台湾那个棒球承袭着日本的那个野球啊？一路下来，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台湾最受重视的。
对对对对
吧？
对，
最受重视的一项运动。比篮球啊什么的，大家都有更多的爱好者，
对，
以及锻炼者，是吧？那所以大家车上都放个球棒。
假如说对棒球运动有喜欢的话，是随时可以在车上放球。
你车上有没有？
我车上没有，但我家里有。
我车上有但是呢，它压在一个很重的东西下面，所以你要拿可能有点困难。
是，
你谈一谈车上能不能放球棒？
好，这其实是
徐国勇跟他有什么关系？
好， 其实就是我们内政部长徐国勇，他在日前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说，最近的很多的这种治安状况，就是很多那个有发生过，就是在车上发生车祸纠纷，对，就会拿球棒去做斗殴的这种情形。所以这个内政部长我们徐国勇，他在11月22号的时候，他当时要求这个警察说，假如说你拦截这个车辆的时候，发觉说有放球棒等这种危险的物品的话，要注记在警用的行动电脑来作为所谓的院检来侦审的做参考。当然他一开始只是没有特地强调说要所谓的帮派分子或什么诈欺犯，然后后来因为引起很多的争议之后，因为比如说像有人就说，有网友就消遣说，棒球是国球，还要球棒还要实名制，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这种行为啦。而且其实老说，当时徐国勇内政部长他的想法是说，这种东西球棒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刀械这种的危险工具。可是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是直接把它当作是所谓的危险工具，因为你只要是危险工具，比如说像我们车辆放一些维修的工具，
放一个螺丝刀，那都是危险工具。
对，
所以用螺丝刀杀的人不比用球棒来的少吧？
所以说，当我们用这种注记的方式的时候，就引起很多的争议。而且，其实就我的自己来看的话，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即便他是帮派分子好了，或者他曾经是诈欺犯，在车上放一个所谓的放一个球棒或干嘛，你就要做注记。那个这个注记到底是什么样？你就是先把它贴个标签，他未来会做这个事情嘛？不然我觉得一般民众为什么要因为他要放一个球棒就必须要被做注记？但那个
而且看起来做了这个注记之后，是也不会有任何人记住啊，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那时候我看这个新闻的内容之后，后来这就是他们有在说明说，做这个注记的用意是什么？
用意是什么？
第一个来讲，他的用意说，第一个，他假如说是一个危险物品的话，警方可以直接做扣留。可是通常来讲，前提是你要警方作为按照所谓的警察职权行使法，要扣留这个所谓的危险物品，前提是他有一个危险行为。那我只在车上放个球棒，你就说会有任何的危险行为吗？这个我觉得在法律上来讲，应该是经不过法律的检验。
等一下，那如果说有一把枪，这个枪并没有击发，也没有子弹，那它能符合你刚刚讲跟球棒一样它是无害的吗？
不行，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里面的话，针对这种枪具有杀伤力的手枪，它其实是有一个规范的，你无故持有枪械的话是有刑事罪责的。可是其实球棒至少它不是被法律规范的一种禁止的违禁品，那现在假如说连一般的球棒都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违禁品，而且会按照他们的说法来讲，之后可以作为所谓法院量刑的这种参考的话，
就是说他车上是常年放的球棒，这家伙不管犯了其他的什么的量刑，都可能会受到新政上的，
对，就是你可能会当做一个加重的事由。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你要做一个所谓的量刑参考，或是参考所谓的刑法57条，假如说就这个人的话，你要考虑他的生活状况啊、品性、自私程度这种。可是我是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我车上放一个球棒就会对我的量刑发生任何影响。那假如说我是拿球棒去攻击别人，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当下我只是有这个球棒的存在，就必须要被考虑到说，你之后有犯罪的话，你就是会被做加重量刑。而且在我的想法里面，假如说球棒是一种注记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是对一个人的一个不好的一个
人格上面，
对一种羞辱
标签。
对，那我说，当你做这种标签的话，你不是就预设你就是一个有罪推定的一个前提嘛？那甚至是
徐国勇应该是一个有罪推定的支持者，对不对？他自己是个律师出身的人，
对。
对对，
所以我认为
怎么会这样无知呢？
依照无罪推定或是我们刑法迁移的原则，我认为这种注记的方式，我认为都是不适当的。
你是为什么说的比我说的都客气那么多呢？他就是一个无知的学法律的人，他比我还法盲，你不觉得吗？我有球棒在车上，
在我认知的法律的里面，应该对人权的保障应该是要更尊重才行。
检察官有一个检察官了啊，
是
检察官遭到弹劾，是吧？
对。
这个陈龙翔，基隆的龙，飞翔的翔，陈龙翔为什么遭弹劾？
应该说这其实是陈龙祥检察官他被弹劾然后送惩戒法院之后，惩戒法院
要
就认为他 不受惩戒、就认为监察院的弹劾是没有理由。其实陈龙祥法官他之前就是侦办一个还蛮有名的案件，就是那个曲棍球协会的那个案件，就是之前有那个立法委员有说要
段宜康，
对，要吞那个曲棍球，
他说他如果
有涉及
案的话，
对，
他要吃两颗曲棍球，对不对？
就是那个的案件。
他后来吞了没有？应该不会啊，他吞了就好像你现在不会表达任何意见了。
对，可是陈龙祥反而他之前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是认为说这个协会的一个李姓秘书长呢确实是有所谓的涉嫌侵占公款，也应该说他有业务侵占跟伪造的罪嫌，可是他当时是给他一个缓起诉的处分。可是监察院就认为说陈龙祥检察官在这个侦办这个案件里面呢有一些部分是没有侦办到的，或者说他的认识用法是有问题的，所以针对他提出弹劾。可是弹劾过程中来讲，应该是当时投票我印象中是6-5的方式是通过，
差一票，
对，差一票，然后送这个陈龙祥检察官去做弹劾。可是弹劾的时候，惩戒法院经过审理的结果是认为说，陈龙祥法官要不就是这个案件的这个见解是法律的见解的问题，他不是一个重大的疏失的问题，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不受惩戒。可是呢，监察院后来在送惩戒法院的过程中呢，他又补了一些新的一些事实，就他除了原来弹劾的一些事实以外，他自己又增加了所谓的新事实跟新事证。
你是说监察院
、侦察院在送弹劾的过程中，他又认为说陈龙祥检察官他有
还有哪一些
还有其他的新的事实？新的事实是认为他还有什么伪造印章、数押、盗用、侵占公款这些事实是没有一并去做审理的。然后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共犯，然后帮助犯，然后或者说他是不是只是帮人家去扛责任？这个秘书长等于说他是帮这个理事长去扛责任，他认为说陈龙祥检察官都没有调查清楚，所以他又一并把这些事实就是移送到所谓的惩戒法院去。可是这时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在我们的宪法还有监察院的这个职权行使法里面都有规定是说，原则上来讲你要送弹劾的话，你必须要经过监察委员9个人以上审查决定之后你才可以送。可是他们针对新事实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只有好像是院会还是委员会的决议，就没有经过再一次的9个人的部分。
所以监察院他自己的程序是有瑕疵的，是吧？
对，按照惩戒法院的看法就是说，你针对新事实新事证的部分，就是它不是你原来弹劾这个事实的部分，你应该还是要依照这个监察法的规定，你们必须要监察委员9个人决定之后。
两个观点，第一个是阴谋论的观点，这就是监察院故意去放水。第二个观点就是说，他如果不是故意的，那么请问他这样的疏失是不是要有行政上的责任？
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原则上来讲，当时因为这个惩戒法院一审的时候，他做出这样的认定的时候，监察院就很不高兴，是认为说你这样就侵害到我监察院内部的程序，就是说我要不要并案？
没有，监察院自己在程序上守不住的时候，或者是说不过去的时候，他不能去怪这个惩戒委员会啊。
张哥，你讲的就是惩戒法院的认定的立场，可是监察院自己的认定的立场是说，我这个是我内部程序，我要不要并案是我只要透过内部程序，我不需要依照所谓监察法的规定。监察院是这样认定，
监察委员可以不依照监察法，
他是说
来执行他的权利吗？
应该说监察委员他们认定说我符合，他们有一个叫内部规定，叫做一个因行注意事项，监察院行使纠举弹劾的注意事项，他认为说我符合这个规定就好了。可是惩戒法院认为说，因为我们的监察法已经有规定，就说你就新事实新事证，你还是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可以送惩戒机关去并案办理，你不可以用你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程序来跳脱这个。
所以他内部程序不合，根本上就是我觉得根本就是放水啊，监察院在放水嘛。那看起来好像很凶，不是这个阴谋论就更容易成立了吗？
我不能说这个部分不是说大家所质疑，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说惩戒法院
他让自己的这个调查有了明显的瑕疵，然后他自己再咆哮几句好像理直气壮，事实上他就是放水嘛。那后来那个陈龙祥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他就是不受惩戒。
嗯哼，
可是照我看新闻来看的话，其实跟张哥想法是不一样，反而是惩戒法院认为说是司法院就是你就是越权了，你不能管我监察院内部的事情。而且陈龙祥检察官也认为说，你监察院明明就是没有理由，你还硬要上诉，你就是故意要刁难，就是要 侵害所谓的司法独立。
可是在最后的结果，不是监察院反而保护了陈龙翔，让他免责吗？
对，假如说以结果论来看是这样没有错。
不只是结果论，你忘记了中间有过一个检察官叫刘成武的，是一个非常政治上非常鲜明的检察官，对不对？
对，
他误了那个时间，在应该是说上诉的时间
是，
那这案子就不成立，应该是警文吧。
这个有
就是说你在公务上面又有了瑕疵，那么这个案子就放过去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脸上还要显现咆哮的怒容。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给一个说法单元，民间司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施宏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施律师，我一向是一个很有阴谋论的人啊。所以我刚才的那个对于陈龙翔检察官，他最后好像是逆转被判不需要这个受到惩戒，这件事情，我认为整个程序大家都在帮他的忙，不是吗？
以我立场来讲，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监察院自己没有兼顾到程序要件，就是说他们自己丧失了这个以程序来控制合法的这个基础。换过头去，假如说是以讲所谓的阴谋论来讲的话，其实最大的阴谋论应该是监察院要不要被废除的这个问题。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监察院是一律要废除，但是喊了半天也废除不了。
对，
等到民进党上任上就执政的时候，就发觉监察院很好用，暂缓会废除，不是吗？
那假如阴谋论来讲的话，那现在监察院应该就是找到他们合适的舞台。
阴谋论就是只要有人执政，监察院就不会废除。再来，纵使重重的阻碍，也要还罗明村清白。我们来谈谈罗明村这个。
好，其实这个等一下会涉及到刚才张大哥有讲说检察官的那个上诉有没有迟误上诉期间一个问题，刚好这个案件也会有涉及到。
是，
我简单先介绍一个这个案件的这个背景事实哦。其实罗明村他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他是担任这个台北县新庄分局的刑事组的这个组长。因为他有一件枪击案衍生了一个受贿的官司，就是说原则上就是法院认为说他当时收了黑道50万元的贿赂，然后包庇这个犯下枪击犯的真凶，而让一位少年去来顶罪。那可是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呢，其实以司改会的立场来看，他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本案来讲其实是没有物证的，那最主要的根据的所谓的证据呢，其实都是所谓的讯问，就是当事人的证述的
口供，
对的口供来证词来定罪。可是比较特别一点来讲的话是说，这些涉案人呢，他们其实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都有讲说他们确实是有顶替的这个问题，可是都没有讲到有人收贿的问题。可是当他进了调查局之后呢，
调查局不是很忙的在卖白粉吗？
那个是另外一个，
对不对？他们做自己的白粉生意就好了，管这么多干什么？
就是、
我到现在心目中的调查局就是个白粉机构，你知道？好，你
但是在民国86年的时候，当时在警巡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没有讲到说有人收贿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承认有顶罪的这个情形。可是案子进来法院，就是经过调查局审理的过程中呢，他们在调查局的笔录里面都有记载说罗明村就是有收贿。可是很特别一点，
这是从调查局开始，
对，调查局开始之后就有收贿的问题了。可是进到法院之后呢，这些证人呢全部翻供。
你说的这些证人是
就是指控这些罗明村有收受贿赂50万元的这些证人。
这些证人都是哪里来的？
应该说这个刑事犯罪它是一个枪击案的顶替案，
对，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枪击案，已经找人来顶替的这些相关的人员，当时都被调查局找去讯问。然后问的过程中呢，一开始原警在问的时候，他们都只有就说有顶替的问题，没有提到任何说有所谓罗明村有收贿的这种情形。后来换调查局问了之后呢，每一个都指称说罗明村有收贿，因为他收贿之后，所以就是这个少年可以顺利的去顶替这个枪击案。可是问题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呢，其实他们全部都翻供，他们翻供说罗明村根本没有收贿，而且也不知道有顶替的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认为说当时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供词呢，是因为调查局人员的这个威胁利诱才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受到一个
还是调查局，
对，还是调查局。
那调查局就是等于是这个叫强迫取供吗？
对，他其实是有这种情形存在，
所以他也有用刑吗？
没有用刑，但是他们用一些具体的内容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印象中他们是有一些就是说类似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没有人去做一个
教唆，
对，所以他们是已经先设好了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问证的方式、嗯、还有一个比较可疑的点就是说法院有认定说罗明春有跟这个行贿的人见面的这个时间呢、
嗯、
其实按照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证来看呢，他其实是有不在场的证明，
罗明春有不在场的证明，
对，应该说法院认定罗明春他其实是有两次跟行贿者见面，就是在民国八十六年的十一月七日跟九日的晚上，他们有在茶艺馆碰面、嗯、可是问题是说在十一月七日的这个晚上呢，罗明春他在新庄分局其实是有一个刑事的一个会议，然后这个罗明春还有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有签名，而十一月九日呢，罗明春他其实在下午四点的时候，他有跟两名员警去外出查案，而且回来后也没有外出的这个记录，就是他们有个出入登记簿就可以证明、嗯嗯。最后面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当时法院有去针对罗明春来去做一个测谎，
嗯，
然后结果测谎的结果是认为说罗明春的测谎是没有通过了，意思说他自己所谓的辩称可能是假的，
嗯，
可是现在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罗明春他其实是自己有心脏疾病的问题，所以理论上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完成、
他经不起那个，
对，
而且想到这个、哦、可能会有问题，对，这个会紧张嘛，
对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说这个测谎的这个结果都要签名，这个签名还是这个施测人员帮他签的，不是罗明春自己的签名，
他自己还没有能力签名，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力签名，但是这个签名不是他
本人。警察不是这会普遍吗？
不太可能，因为他做到这个组长，我觉得不太可能。
嗯、
可是本件来讲，罗明春这个案件比较特殊一点，其实他是一审被判有罪，二审也有罪。可是当时三审的话，其实是撤销发回，就跟一审的时候他是被判无罪的。
嗯，
为什么跟一审会判无罪？就是因为他当时有勘验这个调查站的这个问证人的这个讯问，还有测谎的这个录影的结果，然后他认为说这个问证人跟测谎这个结果确实是有瑕疵，所以他这两个证据都不采，所以他才判他无罪。
是
跟一审判决无罪之后呢，原则上以前我们的上诉期间是十天嘛，
嗯，
无罪判决书是在一月二十八号送出的，
嗯，
对对对，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说十日嘛，所以应该是在二月七号的时候就已经是上诉的期间的这个末日、嗯、
是。
可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上诉的这个判决书你是以收到后起算、嗯、然后像检察官他收到之后呢，他通常来讲就是法警会送到他的那个办公室，
是。
然后以人员上来讲他会做一个签收这个时间、嗯、可是这个很特别一点来讲是检察官他签收的时间来讲是二月十八号才签收，
嗯，
我们刚才说法是说判决书是一月二十八号已经送出来了，
是。
所以正常来讲，假如说
二月七号就已经是截止日期，
对，假如说你是一月二十八号收到的话，你二月七号就是截止日。可是很特别一点，检察官当时他去是二月十八号他才签到这个所谓的判决书，
为什么会这样？他签错了？
其实不是，应该说在我们以前旧法时代，上诉只有十天的期间，然后检察官通常来讲，为了保有这个上诉的这个弹性，通常来讲他们都会选择到他们要办的那一天才会去做一个签收的动作，所以通常来讲会比我们实际甚至会比律师收到的时间都还要晚，所以这一件来讲的话，一般正常法院递送文书的话也不太可能会说我一月二十八号判决已经送出来，你隔了将近二十天二月十八号才收到，这其实是不合理的情形。可是呢，当时检察官就是因为他二月十八号收到他上诉，结果上诉跟二审又在判罗明春有罪，然后后来就定验了，所以以司改会的立场来看的话，其实当时检察官收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最晚来讲应该是在二月七号前就应该已经要提起上诉、嗯、所以他不能
够，所以以这个瑕疵 来翻可以翻盘吗？他这个你们要申请是再提非常上诉吗？
其实非常上诉已经提过一次了、
哦、还能再提吗？
还可以再提，应该说我们现在除了还要想要再提以外，司改会也发起一个活动，就是要联署这些希望能够大家只要对这个案件有理解的话，其实可以去司改会的网站去看，我们有很整理很明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时间表还有相关的证据内容。
当时负责审讯那些证人的调查局的那些个人员现在都还在吗？我说如果没有课白本课太多，
应该都还在。
那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再加以询问呢？
可是你再加以询问的话，除非他们要承认自己之前做的是违法的事啊。
他们不承认就没有办法办案子吗？
应该说这个东西 会有几个，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几个争点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说，到底检察官的上诉收到那个判决书的时间该怎么去认定。那其实司改会这个本案之前有调查过，那个法警他自己有说，他们填那个检察官收到这个时间都填未来日期，不是当天收到日期，都是往后填个几天这样子。到这个法警有出来作证、哦、而且很特别，
法警不会撒谎。
不止这个，其实还有一些文件是说，像有调查到说，比如说当天检察官有收到这个要送上诉的这个判决书，然后还有其他比如说送裁定或送什么没有时间影响的，他当天都收了，只有要送上诉的当天没有收，都是同一天送到他那边哦、嗯。可是只有这个是没有签收的、嗯、其他都签收了，
他都就是为了缓几天，
对，
他就是拖延今天的功课不做，明天再说。
以司改会的目前来讲看法是这个样子、嗯、所以他认为说，其实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影响到，至少以本件来讲话，你假如说你持物上诉期间理论上已经判决确定了，那罗明春一审就是无罪了、
嗯、是。
可是因为你后来反而你倒填的未来日期之后，你反而还得以可以所谓的遵期上诉、嗯、反而跟一审造成就是认定是有罪的判决结果，所以司改会是认为说在这个程序上是有很大的瑕疵的。